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瑞光牧师，现在又再一次开始来查考约翰福音。今天我们要查约翰福音十二课，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一直到七十一节。这一大段的圣经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人，他是生命的粮。那么长的一段圣经，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去把握它呢？我就试试看把它分作三个部分，目的只是要帮助弟兄姊妹容易去掌握它。这一章圣经很明显的就是耶稣一直在跟人在哪里谈论，甚至有的时候是辩论。耶稣在哪里跟人谈论辩论这个生命的粮的事，首先我们就看见耶稣是与众人在哪里谈论。这个经文是24节到40节。为什么我说这是与众人谈论呢？因为在24节一开始，圣经就说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可见这里只提到众人。那么以后一直到40节都是耶稣跟众人在哪里讲。第二呢，约翰的记载很特别，来到41节他就讲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那41节就提到是犹太人，所以为了帮助弟兄姊妹记得，从41节一直到58节都是讲到犹太人跟耶稣在哪里的谈论，或者说是争论。约翰在这里用到犹太人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去查考约翰福音。当每一次约翰用到犹太人的时候，就好像告诉我们，犹太人是代表那些不信的。换一句话说，来到第二层，耶稣就是跟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在谈论，他就是生命的粮。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耶稣与他的门徒来谈论，他就是生命的粮。主要的经文就是从第六章第59节一直到第六章的最后。那59节在那里这样说，这些话是耶稣在加伯农的会堂里教训人说的。然后60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他呢？所以59、60节我们就看见这里提到他的门徒了，以后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都是他跟门徒来谈论。所以我们就会看见这一大段的圣经是分作三个层面，一个就是与众人谈论，第二个就是与犹太人谈论，第三个就是与门徒的谈论。众人的谈论就是那些因为看见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来跟耶稣的那些人，耶稣告诉他们我就是生命的粮。犹太人谈论就是那些不信耶稣的，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不信，但是还是要告诉他们我就是生命的粮。那么耶稣跟门徒谈论他是生命的粮啊，这些门徒里头，等一下我们再详细看的时候就不难发现，这些门徒里头有一些也不能接受耶稣所讲的这个话，所以耶稣就很实在的要他们面对，要知道他就是生命的粮。这个就是从22节到71节主要的内容。好，现在我们一段一段的试试来看。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段，与众人谈论他就是生命的粮。那我再说，这是经文24节到40节。好了，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呢？耶稣为什么与这些人谈论他就是生命的粮呢？第一件事，我们看见的从24节到27节，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那我们看圣经，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伯农去找耶稣。既然在海的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他们就问耶稣，你什么时候来的？26节，我们看耶稣的回答。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不要为那逼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这个就是耶稣跟这些人来谈论的时候，我们一看这些对话，我们就会发现耶稣是指出人的问题来了。那这些人虽然是很远的地方一直跟耶稣，跟他到这个加伯农找到耶稣，但是耶稣老实不客气地对他们说，你们来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耶稣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来找耶稣只不过是因为吃饼能够吃得饱，是为肉身的食物而来的。当然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就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呢？我们不是明明看见这些人看见这个五饼二鱼那个神迹，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来找我不是见神迹呢？哦，耶稣这句话其实是有它的含义。神迹这个字我以前讲过了，神迹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头或者在新约的用词里头，很多时候是指作这是一个指路牌，这是一个记号。神迹是一个记号，是一个指路牌。那个记号有什么作用？那个记号就是要介绍我们认识耶稣是谁。神迹是一个指路牌，透过这些神迹指向我们，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神。耶稣就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个记号，你们不错是看见神迹，但是这个神迹你们所看见的只不过是为了吃得饱而已，而不是想要认识我是谁啊！所以他们那么殷勤的，那么劳力的，那么老远的来找耶稣。所以耶稣说，27节，不要为那逼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耶稣在这里两次提到他们劳力，劳力就是做工，就是殷勤做工。耶稣告诉他们不要为肉身吃饱来做工，劳劳苦苦做工，要为永生的食物来劳力来做工啊，这是人的问题。然后呢，28节到33节，耶稣进一步的告诉他们，人应该为永生的食物来劳力。这是28节到33节耶稣想要讲的。好了，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呢？那28节，众人一听见耶稣这样说，众人就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忽然间他们讲一句话好像很特别，跟上面脱节。众人听见耶稣说你们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他们立刻就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功呢？他们好像很着重要行要做工。为什么他们有这个讲法呢？因为大概他们听了耶稣说要劳力，所以他们就立刻就想，怎么样才算劳力呢？怎么样才算做神的功呢？然后29节，那耶稣就指出人应该怎么样做才算是做神的功。29节，耶稣就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哎呀，这些众人就以为我们应该怎么做才算是做神的功，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不是要怎么做，耶稣乃是告诉他们，你们要信。信谁？信神所差来的，就是信耶稣，这个就是做工了。所以耶稣告诉他们，最重要的还是信，信就是接受。30节，他们又说，
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你到底做了什么呢？这里啊，你就看见众人就问他，我们怎么才能够信呢？怎么才能够信你啊？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能够信你啊？所以他们还是求耶稣行神迹。31节，他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啊，他们希望耶稣能够行神迹，好像从前他们的祖宗在旷野那个时候一样，每一天都能够有玛拿吃，他们认为那就是神迹。假如他们能够看见那一种的神迹，他们就说我们就能够信你了。可见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得到那个记号，还没有信耶稣所行的神迹。好了，32节到33节，耶稣就解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耶稣就解释，摩西那个时候这个玛拿不是摩西给你们的，是天父给你们的，真正的粮是从天上来的，不是摩西来的，天上来的粮才能够将生命赐给这个世界。耶稣的目的给他们知道，他才是真正的生命的粮，是能够把生命赐给这个世界，要他们这样的相信。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们，第一，指出他们的问题的所在；第二，从28节到33节就告诉他们，人应该为永生的食物来劳力。34节到40节，耶稣就更正面地告诉他们，人怎么样能够得那个生命的粮。所以34节，他们就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哦，因为他们听见耶稣说，那个生命的粮，他们就想得到那个生命的粮。35节，耶稣就回答他们，有什么途径啊？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原来我们要得生命的粮，耶稣首先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这个说明什么事呢？耶稣就是告诉他们，他就是生命的粮，希望他们能够知道，原来人要得那个生命的粮，第一步我们要知道生命的粮是谁，生命的粮是从哪里来，生命的粮就是耶稣，不是玛拿，不是摩西给的，这个是第一要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粮呢？第二，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然后耶稣就说了，35节，到我这里来的，你要得这个生命粮，除了知道以外，你还要来，到我这里来的，一到这里来，到耶稣那里来就不饿，到耶稣那里来就不渴。所以知道是很好，但是知道而不来还是不行，所以要来亲近耶稣。第三，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粮？36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35节最末了，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耶稣就提出了这个信的问题来了。所以来了还需要做什么？还需要信。信在约翰福音里头，在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什么叫信呢？信不光是相信，信就是接受。约翰所提的这个信就是接受。所以知道耶稣是生命的粮，来到耶稣的面前，还需要接受这个生命的粮。接受了，你才拥有。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就不饿，你就不渴了。真的吗？真的。耶稣在这里37节到40节就告诉我们，要得生命的粮第四个途径。注意这里耶稣讲几句话，我总不丢弃他。37节，叫我 一个也不失落。39节，因为我父的意思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就得永生。这些讲法无非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保证。耶稣是说，你一个保证，我总不丢弃你。耶稣一个保证，没有一个会失落。耶稣一个保证，一切降信的一定会得永生。所以这是人的永生的途径，耶稣跟众人来讲了。好了，当耶稣讲完这一套的道理以后，41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只私下议论他了。这里又给我们看见，原来这些犹太人就是不信耶稣，反对他，所以就展开了41节到58节耶稣跟犹太人这一场的辩论了。好了，那么犹太人跟耶稣这个辩论主要的中心是在什么地方呢？哦，原来他们这个辩论的中心主要的就是辩论耶稣的来源的问题。因为耶稣告诉他们，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犹太人就是不服这个，所以就讨论到底你耶稣是不是从天上来的。那耶稣就跟他们来辩论这个问题。所以在41节，因为犹太人听见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就私下议论。42节说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天上降下来的，因为他们认识他是约瑟的儿子，因为他们明明知道他的父母，他们也认识玛利亚，认识他是人的儿子，他怎么会从天上下来的呢？那我们看耶稣怎么来回答他们这个问题。43节到51节是耶稣的回答。那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这个问题呢？第一方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啊，这个43节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他们在哪里议论？耶稣说，你们大家不要议论。这句话说明什么事情啊？原来耶稣这个来源的问题不是人在哪里议论，在哪里讨论可以解决的。为什么人讨论议论不能解决？因为耶稣这个来源从天上来的这件事是超越了人头脑所能够理解的。我们的人的头脑是那么的有限，我们的人的头脑是那么的局限，局限在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这个头脑不能超越了这个物质的世界。但是耶稣的来源是属天的，我们怎么样能够用这个有限局限的头脑议论可以得到答案呢？所以耶稣在这里很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议论，议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既然不是议论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啊？44节，哦，耶稣在这里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这是吸引的问题。他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哦，原来我们的天父会在哪里吸引我们，引导我们？我们的天父用什么来吸引我们呢？我们的天父就常用耶稣所讲的道，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行的事来吸引我们。人假如肯谦卑下来，就会被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讲的道，耶稣所行的事吸引。所以能够知道耶稣的来源的问题，是你跟我肯不肯被吸引的问题。45节，这里提到几个字很重要的。这里耶稣提到蒙神的教训，又说凡听见父的教训，下面又说又学习，得到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哦，原来人被吸引，这是什么？这是听见教训肯学的。你肯学的就会来，来了就是被吸引，被吸引来的人就能够会相信。这是耶稣回答他们的话。换一句话说，人不明白不了解耶稣是从天上来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肯学神的教训，不肯学圣经里头的话。 哦，原来耶稣在这里从46节到51节，他就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来了。46节，耶稣提出这个信来了。解答耶稣是不是天上来的粮食，不是辩论的问题，乃是父的吸引的问题。当父吸引，这些人又肯学，当这些人学又愿意信，耶稣说信的人就有永生。怎么能够得到永生啊？48节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因为他得到这个生命的粮，有这个生命的粮才有永生。跟着49节，耶稣就解释，你们祖宗在旷野吃过那个玛拿，不是生命的粮。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是死了，所以不是生命的粮，只不过是肉身的粮。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你有永生就不死。我就是那个降下来生命的粮，若吃这个粮就永远活着，那这就是永生呢。然后耶稣最后就讲了，我所要赐生命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耶稣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生命的粮，他说我这个生命的粮就是我的肉，就是他的生命，他把他的生命赐给人，人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就得到那个生命的粮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讲明他的来源的问题。好了，当耶稣讲了这个51节以后呢，又引起犹太人的辩论，因此犹太人就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因为耶稣讲到他要把他的生命赐给人，要人吃，他们就不明白了，又争论了。那么耶稣就解答了，54节到58节，这话是耶稣在加伯农的会堂教训人的啊。这些人就问，怎么能够吃啊？啊，奇怪的啊！耶稣又不解答，耶稣的解答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好像是重复，其实耶稣就告诉我们，吃他的肉是必须的，你不吃就没有。这个48、49节，还有呢，他也告诉我们，他这个肉是可以吃的，所以他就说，吃我的肉和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我的肉是真可以吃的，我的血是真可以喝的。这个是55节。然后呢，57节、58节，他又好像是重复，其实不是，他就告诉我们，吃他的肉和他的血的人是确实的，一定有生命。好像没有解答他们的问题，其实他就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叫他们，你必须这样做，你这样做是可行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是真实的，就好像他们祖宗在旷野的时候，神这样告诉他们，他们照这样做就能够吃玛拿，现在耶稣也告诉他们，你们照我这样做，你们也一定能够得着这个永生的食物。好像没有回答，其实耶稣是回答了。最后从59节到71节，耶稣讲了这个话以后，第60节，门徒也觉得难接受。这些门徒，我再说，是很多跟从耶稣的人，很多所谓信耶稣的人，那个叫门徒，不是指那12个使徒，很多跟耶稣的人觉得耶稣这样讲，他们就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的肉他的血怎么能够吃呢？他们不懂，不能够接受。61节开始，耶稣就告诉他们，他的肉真是可以吃。那耶稣怎么来解答他这个问题呢？首先耶稣就强调这种的可信性。61节到65节，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个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耶稣的意思叫他们不要厌弃。然后耶稣再进一步告诉他们，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一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正面地告诉他们，将来复活就是一个证据，虽然你们现在不明白，但是将来复活就是一个证据。耶稣也告诉他们，在这个63节也给他们看见，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一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告诉他们，我现在对你们所讲的话也是一个证据。64节到65节，耶稣也告诉他们，能够真正这样相信接受他的，是父的一种的恩典。谁能够接受这个恩典，就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希望这些门徒不要厌弃他，他希望这些门徒将来有一天看见这个复活，举一个证据，希望门徒能够相信他现在讲的话也是一个证据，希望门徒真是到父的面前来接受这个恩典。66节到71节，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彼得和其他的门徒确认耶稣就是生命的粮。66节68节，彼得这个回答很好，他认定耶稣有永生之道，就是有永生之主，所以他要归从他。他也认定耶稣是神的圣洁，是父所差来的，所以他有这个坚定的相信，所以耶稣就非常的欢喜。不过耶稣说，将来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出卖我。但愿我们在耶稣跟门徒对话的里头，我们不是那些退去的门徒，我们更不是那个要出卖耶稣的那个门徒，我们乃是好像彼得一样，认定他有永生之道，认定他就是神的圣洁，我们一生跟随他。今天我们停在这里，我是刘瑞光牧师。